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亲情不断电。
是啊，每天都不断电。
是，我们就希望啊，在我们的这个不断电的大家庭里面，有这个亲情的纽带和亲情的联系。不管我们是上学的阶段、工作的阶段、婚恋的阶段、成家的阶段，对吧？
反正这做儿女啊，做父母啊，你有家哈、家里这个亲字不能丢了。
是，我觉得这个亲就像那个纽带一样，联系着贯穿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有横有竖，像个大网一样。
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又为大家预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的节目，一个系列。
对，这个系列真的比较特殊
啊。怎么特殊？
大家可能都知道，又似乎不知道。
这是听起来挺悬的，说说清楚吧。
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将向您推荐由郑老师为我们倾心预备的连续来讲述教育。
那对郑老师呢，娟子稍微有一点点认知啊，知道这个郑老师呢是在北美有30多年教育资历的这样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哈。
对，他真是资深教育工作者，
而且他也是拥有了就是说北美这边的这个博士的资格。
对，
所以他在教育领域方面啊参与很多，特别是还参与到了就是像我们北美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当中的一些的包括课程的设置啦，包括考试题目的排列啊等等这些哈。所以我们觉得他在这方面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位教育博士。
对，资深的
资深的。
而且我在采访他过程当中呢，他是以一个为父的心在告诉我们。所以呢，由他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老师的教育的那个资深，
对，
而且以他为父的心肠，他跟他的太太养育了两个很出色的儿子，所以他说他做父亲也30多年了。那么他很希望我们这为人父母的呀，可以也能够从他的人生经历里面达到一些养分。
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哈。
对，
就是又有教育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又有为父的心肠。
对
啊，这两个这个完美的结合哈，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讲述呢？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他的心路和得着哈。
对，
那这次呢，针对这个教育方面，特别是健康小学教育哈，应该怎么样？应该注重哪些的要素？我觉得给我们的家长，甚至是学校哈，学校的系统里面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设性的建议。
是，我觉得你要想做一个好父母，可能也要先做个好老师。
这个老师跟父母的职责真的差别很大吗？还是说他们之间是有相关联的地方呢？
都在这一系列的讲课里面了。郑老师帮我们做过筑桥者的梦。
对，
那这一次呢，他是以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一讲教育，所以值得我们好好跟着他来学一学。
是，那郑老师呢提到了这次呢啊会为我们带来的是健康小学教育的15个要素哈。
对，
特别要提到的是小学教育部分。
是，
但是这个说到小学教育部分，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你们这是一个亲情的节目，怎么把小学教育搬到了亲情的节目里面来呢？
你知道吗？教育这两个字啊，有一个字叫做育。
育、培育、
对，
教育、养育。
对，养育、培育，这是发生在家里面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学的教育体系系统也要跟家庭相配合吗？
反正我觉得呀，从妈妈的角度来看，这小孩子上学以后其实事儿还是很多很多的。你从来不担心他在学校的功课吗？
当然会担心了，哪有家长不担心孩子功课的？
那就是了。所以对小学教育的核心有些了解呢，这个知识是应该具备的。
哎，那这个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那作为家长来说，也应该了解一下小学教育里面到底应该教些什么，是不是？
哎，我觉得如果从家的角度，从亲情的角度啊，反正我容易跟我的孩子起争执的，就是拿到成绩单那一刻。
对对。
单单从这个角度就很吸引我，想要了解看看到底小学教育是怎么回事儿。
那我们了解完了，对于我们有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又改不了小学教育的体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家长的角度上面去关心一下这个小学教育的部分呢？或者说是有些参与呢？
好，我觉得如果你有心听哈，从头听到尾，觉得对学校有帮助，当然可以推荐给学校老师去听。作为父母自己，我觉得你可以帮助能帮助的人。还有啊，最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正要上学的孩子，那你一定要听了，因为这是蓝图。
那这开学之前，家长要做好心理准备，也是最好的良机了。
而且健康两个字啊，真的是父母可以做很多很多呢，在小学阶段
啊，不光是身体健康，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健康的，
对，身心灵都在里面了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时间呢交给孟远和郑老师。
郑老师主讲健康小学教育的十五个要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非常的开心，我是孟远哈，在我对面呢坐着郑老师，我们已经很熟悉您了，非常开心今天请到郑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讲关于教育的话题。
在整个教育的那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的孩子有经过了比如一个小学的阶段啦，中学的阶段啦，或许呢有很多的孩子呢也有机会呢念大学。经过了整个的过程里头，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的时段，就是在小学的这个时段。今天我们就开始呢讲到一个健康的小学的教育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日的里头，在这个大概从六岁开始到十二岁的这一个的年龄层的里头，我们的孩子开始进入一个的学校了，他离开了一个家了啊。大部分的时间啊，就是那个白天最宝贵的时间了，就是在学校里头跟他的同学们啊，跟他的老师一同来上课了。就是家长的也不一定知道啊，孩子呢这五个六个小时啊，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的。
对，
那么到底小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应该要拿到什么？真正对他们人生有意义、有帮助的东西呢？就是讲到健康的小学教育了。我就点出了有十五方面的，特别抓紧这十五点，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宝贵的年日的里头，让他们得到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啊。
第一要素，奇趣新知，乐无穷。
有人说呢，不是单单看孩子的成绩单啊，就已经知道了嘛？
对呀。
老师呢，或许呢，你问问老师啊，了解得到了吗？
对呀。
当然，这个是一大块啊，但是不是全部啊？我们的孩子的那个教育呢，也不能单单就是看到他在学校里头学到什么东西，我们要看他整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阶段里头得到了什么。当然了，他要得到的另外一大块是从我们家里头提供给他的。
哦，这十五点啊，哎呀，我觉得这学校跟家长这怎么配合？一孩子一上小学，我就觉得这孩子属于学校了，不再属于我了。
不是的，因为呢，我们孩子的教育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了单单就是想学这一块啊。当我们想到孩子的教育，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送到一个什么的学校的里头啊。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也不是孩子教育的全部。因为我们的孩子要平衡的来发展的话， 我们常常都说他在德智体各方面的不同的领域的里头呢，他整个人要发展，整个人都要受教育的时候，不是单单他的头脑知道了一些什么的东西，反而是他的整个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好好的平均的来发展的话，后来呢，我们就或许呢看到一个孩子，看到一个人啊，或许呢他们呢读书是读得非常好的，你看他的分数什么都很好的，但是呢他不会跟人家交际的，跟人家谈话这些的
技能
都没有的啊，或许呢他读书很好，但是呢他又忽略了他的身体方面的，或许呢忽略了他对美这方面的审评的观点他都没有的，这些呢就是太可惜了，因为人生不是单单我们的那个头脑知道一些的事情，对吗？不是单单拿到一些的学问，当然学问很重要，当然那个技能很需要，反过来我们有一些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是很平均的啊，不一定就是在他的那个读书这一块成绩单上可以反映出来的，但是呢他人生观是乐观的，他是快乐的，他是健康的，不是单单的身体健康，也是心理方面的健康。今天我们不是看到很多的忧郁症啊，有什么的精神方面的有问题的孩子啊，今天是好像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学校里头也看到不小姐样的，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的孩子的他们承受那个压力的程度也不一样，
对，
当然有一些是性格方面的，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也在乎我们在学校里头老师给孩子的一个压力，或许在家庭的里头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的压力，让孩子呢没有好好能够平均的来发展，
对，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健康小学教育的十五个要素的时候呢，我们要点出来的就是全面性的。
好，
我就自己的作为一个教育方面的，我是一个30多年的一个老师呢，
对，
我就想到我在教育这个领域的里头我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做一个的总结，我说这个小学呢这个阶段真的是太重要，如果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念书了，他对学校没有好感，跟朋友有很多的同学呢也过不去，也跟老师过不去，他能在中学的时候到高中的时候能爱读书吗？这就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遇到一个最不好的经验
啊，
我就想到我的一些校长的朋友，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的，在他们的学校的里头那么多的老师，很多的老师呢也能教不同的年级的，比如可以教一年级，也可以教五年级，也可以教六年级啊，他们把最好的老师放在一年级，
这样的
最有经验的就是放在孩子最初接触的老师，就是把他遇到一个有爱心的真的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的有一个怎样的理念的一个的老师，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最好的老师最有经验的老师放在那个一年级，比较是年轻一点的经验小一点的要他们叫高年级一点的，
这样的，
我觉得大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一进学校的时候，他已经爱上学校的话，他爱上学习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呢，他以后他走的路程已经见了很多的优势，他已经走在人家的前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Check zone.
亲情是？
亲情就是一个温柔的微笑，一个关爱的眼神，一个体贴的问候，一个温馨的拥抱。珍惜你所爱的家人。
首先我就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呢为什么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小学通常呢都是一个六年的制度，
6年。
嗯，而且呢也差不多都是在6岁左右的时候呢、嗯、来开始的。就为什么呢，孩子到了12岁左右的时候呢、
嗯、
他又离开了这个小学了、
嗯、
他又开始了又进一个初中了、
嗯、
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嗯、
这个原因啊其实跟人的那个生理的发展是有关的。
哦、
啊、那个6岁以前的孩子呢其实他在各方面都还没有成熟啊，
嗯
啊，他需要在家里头父母的帮忙，他的那个专注的能力很有限、
嗯、
对一个孩子来说、
哦、对，
有人说呢一个人的专注的能力了、
嗯、
大概1年了、嗯、就是1分钟、
嗯、
哦，
一年
只有
1分钟
哦，这里1分钟
哇、嗯、
所以一个5岁的孩子有多少分钟，
分钟
就是要打这个5分钟左右呢，
这么少啊
啊，对啊，当然有一些的例外了、
嗯、
但是一般来说呢一个5岁的孩子他大概能坐在哪里、
嗯、
啊来聆听，
嗯，
你不打断你的话的，
嗯，
5分钟已经很不错了
啊、
哦、啊，已经很不错了
哦，对，不打断话的5分钟是很长了、啊、嗯，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班的里头一个老师对着好几十个孩子，
嗯
啊，如果这些孩子呢都连坐下来几分钟都不能的话、
嗯、
他也不能教导什么东西，
是
对吧，啊，6岁左右的时候、嗯、啊，那个孩子呢在他的那个心理方面、
嗯、
啊，他的专注的能力方面，他的大脑的发展、
嗯、
在这个时候也到了一定的程度、嗯、我们看那个差不多全世界的学校，
嗯，
都是在这个6岁的时候开启了一个小学的阶段啊，到了12岁的时候，
嗯，
他又不能不离开这个了，
嗯，
因为到12岁左右是什么事情发生了？青春期来了，
对，
对，到青春期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就好像在一个沉睡的里头啊，
嗯，
他醒过来，
这个比方好、啊哦，很形象，
对啊，
嗯，
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明白，
嗯、
啊，性别啊、
嗯，
男孩跟女孩，当然他知道这是男孩，
嗯、
他知道这是女孩。但是呢到底男孩跟女孩真正的分别了、
嗯、
他或许呢要到青春期发展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明白、
嗯
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从沉睡里头醒过来的时候、
嗯、
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男人、
嗯、
我是一个少男、
嗯、
我是一个少女了、
嗯、
我就不是一个孩子了不是一个小童啊、
嗯，
所以我不可能跟这些小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头学习、
嗯、
而且呢在这个年龄层我们就老师的也面对了他们一些心理的改变的时候呢也需要呢在这方面的对他们是了解希望能帮助他们是这个原因、
嗯、
啊所以那个小学阶段通常都是在12岁左右的时候就结束了嗯所以在这15个的要素的里头、
嗯、
啊我们的听众先停下来理想一想、
嗯、
到底呢郑老师说的15点，
嗯，
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嗯，
啊，在小学的阶段，我的孩子必须要拿到的，
嗯，
什么是我最关心的？
我是作为第一个听众哈，你这问题等于是先第一个问我，我只能想第一个要素，我还是觉得是成绩单，跳到我脑海里第一就是成绩单。
对，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习惯是怎样啊、
嗯？
我们一想到孩子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学到学校。
嗯、
我们想到学校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第一就想到成绩单、
嗯
啊、当然一个好的成绩单也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
嗯、
把他的那个啊，心理的发展啊，他的跟同学之间的那个他的情绪啊、
嗯、
啊，他的品格啊，这些也应该放在那个成绩单的里头的、
嗯、
就让我在这里呢开始讲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嗯、
这是在小学的阶段最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好奇心、
哦、
孩子的好奇心、
啊哎、
每一个孩子生下来、
嗯、
都是好奇的孩子、
嗯、
没有例外的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对他周边的事情、
嗯、
他就因为每一样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的、
嗯、
他就很自然的有一个的胃口、
嗯、
就是要知道最多
嗯、
所以我们的孩子求知欲很大、
嗯、
所以我们的家里头的孩子不是吗常常问为什么、
嗯、
为什么我的两个儿子成长的时候每天都是100个为什么
啊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
嗯、
很多很多的凡是我们的父母的又回答这些问题对吗
这是真的、
啊、又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呢、
嗯、
惹了很多的闯祸，就是从因为他们的好奇心，
对
啊，他要碰这个碰哪个，
嗯，
而且呢，他碰到一些是危险的，
嗯，
那么我们这父母的人紧张很关心，
嗯，
所以我们就告诉孩子，也不要太好奇，
对，
也不要太好奇，
对，啊，是啊，常常这样说孩子，
啊，
嗯，
因为在学校的里头，老师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的，
嗯，
所以我们的老师也常常呢对孩子说。你不能说话，不能问，
嗯，
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一进学校呢，他们的好奇心就被赶走了。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如果我们想到那个好奇心就是一个孩子的求知欲，
嗯，
啊，就好像是一个孩子吃饭的胃口。
嗯，
如果没有胃口的话，你放什么的山珍海味放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感兴趣的。
是，
但是他有胃口，他饿的时候，
嗯，
你放什么在他面前，他都乐意的来吃，对吗？
嗯，
所以我们关心的就是应该首先怎么样保持我们孩子的好奇心。
嗯，
因为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的事情。我看到通常在一个学年的开始的时候，
嗯，
特别是一年级的进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挺兴奋的。
嗯，
有人说，因为他们不是没有太大压力嘛，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不需要正经的学什么嘛，好像的多一点的唱歌啊，
嗯，
听听故事啊这些嘛，所以也没有理由他们不爱学校啊。
嗯，
但是其实也不是的，很快孩子呢这个的好奇心，很兴奋的来学校的这个心啊，
嗯，
很快就赶走了。
嗯，
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嗯，
你就发现孩子来学校的时候，他的走路的时候呢，
沉重了，
已经沉重了。
嗯，
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嗯，
他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非常被动的一个的学习的
人。嗯，的确是这样。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让我们想到，就是这是我们孩子学习的胃口。
嗯，
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都知道，在教课的时候，
嗯，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引起动机。
嗯，
啊，我们要引起一个学生对这个我们要教导的事情的这个学习的动机，
嗯，
就是让我们孩子吃饭，
嗯，
你先有一个的胃口，
嗯，有胃口，
有胃口，
嗯。
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讲到，到底好奇心是什么东西？
是啊。
啊，有人说好奇心是对我们周边的事物很关注的一种的意识，
嗯，
啊，留意事情细节，
嗯，
啊，然后呢跟看到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哦，
就是留意的来观察，因为你有兴趣，
嗯，
因为你好奇，
嗯，
所以你就乐意的来留心来观察，
嗯，
对吗？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
嗯，
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只不过是表面的来看看而已。
对。
就是呢你跟他说这个我要考试的哦，
嗯，
你必须要把它记下来哦。
嗯。
他记下来是勉强自己的。
嗯。
去记下来。这不是呢真正的他对这个问题发生一个好奇啊，
嗯。
啊，有人做个研究啊，
嗯，
就是不好奇的孩子呢在学校里头朋友是比较少一点的。
哦，
啊。那个不好奇的孩子呢也啊，比较少主动的参与一些的活动的，
嗯，
一些不好奇的孩子呢，也不爱阅读的，
嗯，
不好奇的孩子呢，啊，你教导他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没有胃口嘛，
嗯，
啊。
蓝蓝天上飘着白。生命的花朵每一天
孟远啊，哎呀，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就是郑老师哈，有这么多的提醒哈。
是，
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说，觉得在小学阶段最重要的事情，让我突然间就好像是一个亮点一样的，
是，
就是给我的脑子当中很清晰的画出了一条高光的，
高光的，
高光的，对，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在这段时期里面？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段时期里面应该是什么，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分数，
对，
就是我们的高光点，我们所有的注意都在分数上面，
习惯，
对，但是郑老师在这边提到的真的就不是分数，
对，
而是好奇心这三个字，
对，而且啊，这今天听的这一点点才是序幕呢，
才是个刚刚开始，是吧？才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是吧？
对，因为好奇心太宝贝了，
我觉得也是。我们常常呢，就是会把孩子的那种的所谓的好奇心哈，童心啊，就给抹杀在这个阶段了。
对，而且郑老师说的那个比方特别好，他说其实这就是他的胃口。
哎，说到这胃口，我也深有感触啊，
是
因为我孩子就没胃口啊，从小我就为他这吃饭着急呀、啊，对不对？但是说你看，这好奇心就像他的胃口一样，
对，
好奇心居然等于求知欲。
当然啦，如果这孩子没了好奇心啊，他整个小学这六年都会很辛苦的。什么东西都吃不下的孩子能健康吗？
就是啊，瘦啊，我们家孩子就是瘦啊。
是，而孩子如果没胃口，
营养不良了，
那父母急不急啊？
急呀、啊！
那这家里头能和谐温馨、喜乐平安吗？
你就为了这个吃饭，每次都得吵吵啊！
当然，所以这好奇心太重要。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郑老师呢，他提到的这个确实是属于他说北美这边的教育，尚且如此，那更何况我们在国内的呢？
对，
对不对？我们国内的教育更是可能在没有入小学之前，你就已经十八般武艺，可能都已经样样精通了，已经开始。那我觉得真的是挺困难的，对于我们的华人的家长，就是我们常常都是看重分数的家长来说，放弃分数，换一个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这个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就换个眼光啊，
换个眼光，换个角度嘛，
没错，所以呢，我们还有。序幕开始之后呢，还有后面的高潮。
这对于家长来说啊，我们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啊，首先要稳定了，
是
要坚定着，
是、
就是说，哎，我们真的抱有一颗好奇心来听一听，到底这个好奇心是指什么方面的好奇心呢？
对，
是对什么好奇呢？是不光是在学业知识上面的，
嗯、
可能还有其他领域方面的好奇。
对，还有。不只是啊、好奇心是什么，怎么培养，怎么保护呢？
哎，对，怎么保持这种好奇心哈、
哎、太重要了，这些我们明日再续。
好的，我非常的期待这个郑老师技术高超引发了我极强的好奇心。
好，我们明日再续。
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良友电台祝你圣诞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